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利未记第十八章是讲到关于我们的道德生活的一个原则，就是基督徒要有好行为。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住了太久了，他们把埃及那些伤风败俗的那些坏习惯坏事看成很平常的。神要以色列人要在周遭败坏的环境当中，他们要做见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跟那些埃及人不同。我们现在也身处在一个淫乱败坏的大环境当中，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必须要分别为圣。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什么事情是神不喜悦的，我们要做一些神所喜悦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荣耀神，见证神。我们来看第十八章，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二节，这是神所厌恶的事情。我们来看，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我们很难相信今天仍然有人很流行的所谓变性，人去变性，还有同性恋的啊，这些事情以前人会觉得这很恶心很可怕的行为，今天有些教会竟然也接受了同性恋的事情，甚至以为那个不是罪，很难想象竟有教会也参与其中。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旧约时代或者新约时代，神都很严厉地责备这些事情。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气的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念，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人的败坏污秽，今天我们到处都可以见到这些事情。今天很多的大都市也有很像古代的索多玛俄摩拉城的败坏，看到一样的道德存人，让我很担心。我实在不愿意看到这些败坏这些污秽把人带到神的严厉的审判当中。今天神的审判也许会很快的临到，我们在国内国外都得不到平安。为什么呢？以赛亚书四十八章二十二节这句话说得很好，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接着我们看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三节，不可与兽淫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淫合，这本是逆性的事，这是令人说不出口的一种败坏，这是异教的习俗。我们看到拜偶像就是用一些很卑下的不好的不堪的形式和淫荡纵欲搅和在一起。在古代巴勒斯坦的列国，就是因为他们犯下这些罪，已经遭到剪除被神惩罚。 接着我们看利未记十八章二十四、二十五节，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这是神对邪恶不悔改的人是很严厉的审判。在巴勒斯坦啊，早期这些国家已经被铲除了，因为他们犯下这些淫乱不堪的罪恶，这些骇人听闻的罪行，所以他们就是被赶出迦南地的一个主要原因。今天许多人头脑不清楚的传道人，他们会认为啊，他为那些迦南人啊，他们那些遭到了铲除哦，他们还同情他们掉眼泪。但是我告诉你，他们遭到铲除的原因是因为神不能够容忍迦南地所发生这些非常邪恶卑贱的事情。迦南地已经被性病，当时的性病吞噬了。你以为神为什么在以色列人已经攻占了耶利哥城之后不准许他们夺取当地的金饰、金银财宝，也不允许他们触摸他们的衣服呢？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行是非常可耻的罪行。你难道不认为说神驱逐他们是神做了对的事情吗？举例来说，一个房客不付房租，这个房东就有权利把他们扫地出门。那块土地是属于神的，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脚下这个土地也是属于神的。我们在这个地上只能够活个七八十年，我们也不过是好像在地上是暂时的。我们按照这个租约，不要忘记，土地乃是属于神的。人生在世，原本我们也是在神的掌权之下，所以你要自求多福，就是要看重神的律法，看重神所看重的事情。接着我们来读十八章二十六到三十节，故此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地就玷污了，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必从民中剪除。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这里这一段经文里面，神自己对他的子民提出双重的警告，如果以色列人跟着当地的迦南人过着一些污秽的生活，行邪淫等等，他们就会面临神同样的审判，甚至对以色列人的审判更加的严重。神的地土，属于神的地方必须要圣洁的。神最终的目的要使他的公义要遍布全面，圣洁的神让他的圣洁公义都遍满了全地，这是神最终的目标。利未记第十九章，利未记十九章这里面的一个部分的主题是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的，来解说在群体生活上怎么样来应用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十诫。所以十条诫命十诫非常的实用，所以我们要记在心里面。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二节，神的律法就告诉我们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生活规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也说明了神所有的诫命跟他的要求就是要遵守，要他的百姓遵守。这样的一个观念要深入到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圣洁是神子民日常生活跟他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呢最要紧的。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实在很需要 再强调一个圣洁的啊这样的一个观念，它不是一个理论，是要我们把神的圣洁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做一个基督徒必须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求神赦免我们，我们实在很软弱，常常落在不圣洁当中。神的律法虽然要求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律法本身并不能够使我们成圣，变成圣洁。这是神的命令，是要我们去做，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我们所行不出来，我们没有办法行，靠自己行得出来。神已经启示了律法的公义，这个标准是一个高标准的，人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的，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圣灵来带领我们。罗马书三章十九二十节，新约罗马书三章十九二十节这样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的，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感谢神啊，神啊赐下了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知道借着律法，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感谢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赏赐，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动力，就是借着神的圣灵，圣洁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力，帮助我们遵行啊神的旨意。在利未记十九章里面说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或者说我是耶和华，一共出现了十六次之多。神对于对跟错之间划清了一个界限，洁净跟不洁净很清楚，也立下了很鲜明那个区隔。所以神所说的已经很清楚，对错很清楚，是非是很分明的。现在我们来看利未记十九章第一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将这些指示告诉了摩西，神他自己是一个律法的颁布者，而且又详细的解释了部分的十诫。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求他的百姓，要求我们人一定要圣洁。直到今天，神的吩咐、神的命令并没有改变。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啊！这是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这样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神荣耀而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悉。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彼得前书一章十三到十六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三到十六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个经文啊，对我们非常重要，要记得啊，我们啊，基督徒，特别我们蒙恩的人，你们在一切所行的都要圣洁，因为经上说，你们要圣洁，因为神自己就是圣洁的。神的律法，或者在恩典之下行事为人，唯一不同的 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已经活在神的恩典之下，感谢神他赐下圣灵作为我们基督徒的能力，是我们的能力的能源的来源。我们与永生的耶稣基督连结的，我们重生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跟亚当联合，旧的亚当联合，也不是在活在律法之下，我们乃是与救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要追求圣洁，要做一些蒙神所悦纳的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信主以后在你的生命不断的更新改变？你看我们如果活在律法之下，以色列人我们告诉他们，他活在律法之下，以色列人想靠自己来遵守诫命，结果他们没有成功，不可能的。他们所学到的功课就是说，他们如果靠肉体来行事，靠自己来行事的话，注定就会失败。相反的，我们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第四节这样说，罗马书八章三四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孙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节经文我认为非常重要，我再念一遍让我们印象很深刻。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感谢主，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帮助，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奇妙的圣功。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十三节这个经文我们就很熟悉了，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十三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感谢神，我们若是靠着律法，我们没有办法有得到圣灵的果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要引领我们进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里面，可以活出刚才有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亲爱的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不是靠自己，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感谢神神的应许让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是没有律法所禁止的，靠着律法没有办不到。神的儿子就要引导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改变，奇妙的改变。当我们真的做错的时候，我们就悔改归向神神他在教导这个诫命的时候，神特别强调以色列人是软弱的，以色列人是软弱。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看得出来，神知道他们是软弱的，神就教导他们要守安息日，不可以拜偶像，神也规定关于要怎么样献祭。他们很快的就在这些方面都失败了，违背了神的所吩咐的。所以神很清楚的要求他们在日常生活上要圣洁，可是他们靠自己的确是做不到，我们也做不到。我们再来看十九章第三节，利未记十九章三节，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也许今天我们有人说神一开始就要我们人孝敬父母，觉得很惊奇。如果我们明白我们做孩子的父母在我们面前是代表什么，父母就代表神，孩子一定要顺从父母，服从我们的家长。这件事情我们要学习，借着这样顺服父母，顺从父母来顺从我们的神，就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就不会觉得稀奇了。我们必须要从家里，从家庭里面开始学习这个重要的属灵的功课。接着圣经也这样说，也要守我的安息日。神 要求他的百姓要献上啊十分之一，也要求他们把他时间的七分之一也要奉献给神。这两个诫命已经包括了十条诫命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你我们对人我们要该怎么做，对神该怎么做，是对人对神应尽的本分。主耶稣把它总结起来，把律法总结起来，就是我们要爱神也要爱人啊，这是重要的诫命。在马太福音22章36到40节啊，主耶稣就说这两条诫命，一个是爱神爱人，这是律法诫命的总纲。这里讲到安息日的律法，不是因为这不是一条道德律啊，不是用道德律做出发点，是神对我们绝对的一个命令。我们看见后来以色列人堕落了，他们远离了神，他们就是犯了这些诫命，他们不肯守安息日。在阿摩斯书旧约阿摩斯8章5节，你们说月色几时过去，我们好麦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麦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你看他们已经败坏了，居然在安息日做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神就因此责备，严厉的责备以色列人。我们接着看第四节19章利未记第4节，你们不可偏离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已经又包含了前两条诫命，这里说到偶像是虚无的，外邦人的敬拜偶像是用一些很虚浮的仪式，只是满足他的眼目而已。到如今我们看见还是这样，许多的这些宗教啊，很多那些很没有意义的仪式，那些很多的盛会完全是满足眼睛的欲望而已。所以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拜偶像，不可雕刻偶像，神啊轻视这些没有生命的偶像，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是，偶像不能够成就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事情我们要啊交托给神，由神来带领，神啊才是独一的真神。很奇怪，人居然喜欢去拜偶像啊，这是人的一个内心堕落的一个表现啊。接着我们来看19章5到8节，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得可蒙悦纳，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若第三天若再吃，这就为可憎恶的，必不蒙悦纳，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那人必从民中剪除。这里没有加上新的规定，这里我要再一次强调，平安祭就要献得甘心乐意，要出于自愿的，献祭的人要按规矩行事，如果任何人献祭不按规矩行事，就会遭到惩罚。所以这个是警戒神的百姓，我们基督徒的侍奉当中啊，有些人以为说基督徒有特权，或者说啊，有人奉献了一大笔金钱给教会以后，他就认为说他要受到特别的待遇。请注意，平安祭必须献得甘心乐意，按规矩行，要小心的来献祭，任何人不按规矩献祭的话都会被惩罚。所以神的百姓要引以为戒，每一个遵守律法的人都要好好的遵守，因为触犯神的条例是危险的，我们不可以随便轻易的随便承诺啊，做了又不遵行又反悔了，认为说啊无所谓啊，跟人家说上一些诺言。神说你做的事情要甘心乐意，要照规矩行啊。有一次我去到了一个电台录影节目，看见那些工作人员，哎呦，他们好认真的在做节目啊，他们很用心，令我很感动，所以我留下来看他们这么做吧。我看他们这么摆上，他们不过是为了赚钱而已。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要做义工啊，不可以说因为做义工啊，就是当一个借口不认真做事情。所以我们要服侍神，要好好的认真的来服侍。盼望今天我们啊每一位啊神的儿女，我们做服侍的时候啊，侍奉神的时候，要认真的做事情。如果你不然你就不要做，因为很多的基督徒将来也许因为自己的懒惰会受到审判。既然你接受了一个服侍的工作， 哦，你就也不要骄傲啊。如果你教主日学，哦，你不可以迟到，你要好好准备功课啊。巴不得我们今天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参与服事的时候，应该要认真的在服事啊。神一定要追问我们，要审判我们，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吩咐，好好的在神面前甘心乐意的来侍奉神。听众朋友，你是不是愿意？不但是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愿意甘心乐意来服侍神，而且要好好的把自己的本分很乐意的来把它做好啊！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愿神祝福你。如果你有什么分享的，欢迎你寄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